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声东击西，我们一起用对话来发现更大的世界。我是徐涛。那今天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卢奇老师，他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的学术带头人。Hello， 卢老师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请到卢老师也是因为春天这个季节，大家也都知道是北方常常有沙尘暴的季节嘛。那最近我也是才知道我们对沙尘暴和荒漠化有非常多的误解，也是让我挺惊讶的，所以想让卢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那我们就先来说一下这些年常见的一个说法吧。这个说法是说，这些年来其实我们国家从东北一直到新疆植树造林形成的这个三北防护林还是挺卓有成效的，所以很大程度上现在我们每年经历的这个沙尘暴基本上是来自于外蒙，因为外蒙的荒漠化还是挺严重的。所以卢老师您看这个问题
啊，你这个问题是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不全对。就是沙尘暴来的时候按次别它是有差别的，有时候境外多一些，有时候境内多一些，但是都有。沙尘暴是一个统称，然后里边分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还有什么黑风暴，就分了好多级。我们每次说沙尘暴要来了，并不是一股浓的沙尘暴一直从蒙古都没有变化，它慢慢慢慢会削弱，就像风一样。举例说从这个乌兰巴托到北京搞汽车拉力赛，你不好加一箱油跑到北京，中间是不是要加油？这和沙尘暴的运行基本是可以类似的，就是我们每个地方都有落的也有升的，就是它有贡献，它是一个循环状向前推进的。大家说的对的部分是哪？是每一次的起源，就是风起蒙古高原，主要是在蒙古国，但是中间加的沙尘部分各地都有贡献，只要地表有沙都会有一定的贡献。
所以就是即使有了三北防护林，沙尘暴也不能够全都怪外蒙是吧？
我在路上的时候呢，学生还问我，哎老师，这个咱是不是三北防护林做好了就没沙尘暴了？我说三北防护林挡不住沙尘暴，它有两个问题，大家一想都明白了。第一个是沙尘暴发生的3到5月，北方的树种大概率还没有发叶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就假设你能有作用啊，我为啥说假设，沙尘暴的高度100到3000米的高空，我们的树木最高也只有30米，即便它能挡，它也只能挡下边的30米，就挡着我们家门口那一点。北京的应该不会是溜着地走的，应该是高空形成一种气溶胶向大风卷起来，对不对啊？北京的楼房都挡不住沙，挡不住风，只要挡不住风自然就带着沙来了。
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每年我们都可以期待有一场沙尘暴，或者是两场
沙尘暴。举个例子跟你说，就是在西北地区生活的人，没有人觉得沙尘暴是一个很跟每天出太阳、日出日落、刮风下雨再正常不过了。它是沙漠地区和干旱地区一个必要的环境条件，就这么正常。所以我想说这个事儿，为啥不是说你发达了它就不吹沙尘暴了，就是想强调沙尘暴是一个自然过程。我们要对这个事儿要客观坦然地接受，然后我们可以躲避呀、防护啊都是可以的，但是消灭这个事儿，我听到一种声音就说，要给它消灭掉，给它治没了，大概率应该不会。
对，所以罗老师其实就是研究这些现象已经研究了非常非常多年了。我还挺好奇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这一行的？
95年。我95年博士毕业，进入这个我们那时候叫治沙领域，就是机缘巧合吧，因为我导师在那在这一块做工作，就说你毕业了也从事这个事情，我就加入到了治沙大军里边。正好那个时候94、95年前后，就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正在谈判和签约阶段，正好遇到了一个大的世界性潮流。
当时的荒漠化也问题其实很严重了，是吗？
也很严重。实际上这荒漠化再早，1977年的时候，联合国在肯尼亚召开了一次大会，就是为了20世纪60、70年代非洲的大旱灾。 就是死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和牲畜，所以联合国对这个事情就重视起来了。再往前推就是美国三四十年代了，嗯，凤凰城那边，
嗯嗯，
每年还吹。
所以就是刚刚说到一个概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一方面我们会说沙尘暴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如果是在甘肃、宁夏或者是更北一点的地方，那可能他们一年当中有多少时间他们就是知道 OK
三到五月
那个沙尘暴就是会来的，
对对对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那个沙尘暴是个问题，就是要治沙，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在您刚刚开始进入到这个职业当中，就是当时的认知是怎么样的？
当时的认知也是认为沙尘暴是一个坏人呢、现在的认知反而客观了，
现在客观了。
经过这么多年以后，经过这个科学家呀公众逐渐逐渐认识和接受了这个事件，
嗯，
只是大家为什么还要努力来做这个，那就是因为有一部分起沙的园区和地表不是天然的。举个例子说，我们这个耕作的农田，在北方我们开垦了农田都是人工的，自然系统里边是没有农田这一类的，冬季全部裸露的，我们要不要防火，对不对？所以我们提出来要这个免耕留长覆盖，来保护土壤，表层土壤和细的物质被吹走。
免耕是指要保留
冬天
农作物的，
不要来回翻，
不
要来翻那个地。然后留长是说那个作物要留到15到20公分留下来，它不是有增加摩擦力吗？
对，
然后要覆盖，如果你给它割掉了，那能不能把秸秆覆盖到地表，它吹的时候是走的是那个秸秆，而不是直接裸露的土壤。这是原先至少是1000年前是没有的农田，对不对？我们农田应该是最近百年开垦的比较多，这是一部分。第二个是我们退化的草场，原来草场这个没有这么多牲畜啊来放牧或者打草，那它是自然状态。那现在放牧多了，有的过牧啊，有的打草啊，那它退化了，退化以后会有一些斑斑块块的就裸露的，这一块也是人为导致的，至少这两块我们是要防护。
所以其实相当于是在过去100年因为人的活动造成，
对，就是我们做的创伤，我们讲就是说我们人类为地球给它那个皮肤做创伤了，那要不要包扎一下呀？
对，
我们把这一块要补上，这是一大部分。然后原始的一些沙漠，包括我们这个西北的什么有名的塔克拉玛干、巴丹吉林、腾格里，这近的基德文里边的乌兰布和库布齐，这大家都这个耳熟能详的，那原来就有，那我们能不能就给它留下来？因为治这个事儿，至少目前的技术方法也能治，就是耗水，就是用水跟不上，就我们能不能把水用到效益更高、投入产出比更高的地方？除了它产生了一些危害，比如说我们要开矿，比如说我们要这个城镇，还有我们要修路，那你可以做一些防护措施，其他地方要留下来。我们重要的是要把人为，我给它起个名字叫人造的沙，要尽快能够治愈掉，能够减少很多启程的供应量，至少我们境内的，然后再把目前不是还正在做那个，我看27号我们那个中国政府跟蒙古政府签合作的备忘录，那就是我们还要支持蒙古。
哎，蒙古现在它是人为的这些破坏或者沙漠，
它主要放牧，它主要是
放牧
的，对，它原来有一些这个自然的基准面，就是它也是天生的，就是戈壁呀、沙地呀。然后但是它这个放牧比较多，所以它也会影响到植被，冬季的植被覆盖啊，所以我们要支持这个。另外能不能支持他们，他们现在提出来10亿棵树
啊，所以他们是也要植树，
我们也是帮他们选一些这个适生的树种啊，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在一个高原上，蒙古高原是一个大的地理板块，
所以就是植树后的效果还是有的，就是跟几十年前相比，对吧？
我1990年前后入北京时候，每年春天我们有个风景，你们现在都戴着眼镜啊，我们那时候叫风景，就是它是密封的，就卡在眼上，有点像游泳那个镜，当然没有那么密封了啊， 那我戴上口罩，就春天时候我们要骑自行车嘛，再往前推还可能找到很多北京的女生春天时候戴着纱巾，
嗯，
现在是装饰，那时候就蒙着脸，对，这就是能够看得到的。但实际的观测也是这样的，实际上整个的强度和频次是在降低的。但是又话说回来，为什么这两年感觉又多了，就是恰好遇到2021年和2023年春季的两个爆发式忽然增高了，是由于大气上一年的这个伤情比较差，就比较旱，然后遇到春天风比较大，我们有裸露的沙地，裸露的地表，我们冬季的农田也是冬天也是裸露的，
嗯，
所以它就碰到一起了，就遇到两个这个爆发式增长。这样的话大家觉得哇、哦、忽然强了，实际上过去10年是一直在持续减弱的。
那除此之外会有一些什么对于沙漠的研究可能是跟您之前想的不太一样，就是沙漠原来是这样的，它的科学上是这样的，可能跟我理解的不一样之类的。这些
对沙尘暴的认识，我们之前就觉得沙尘暴吹的，后来慢慢发现啊、哦，就举几个例子，如果没有沙尘暴那就没有黄土高原了，那个沙尘都是从沙漠里边来的，风击到黄土高原的一个区域，所以黄土是一个封尘物，就堆积到那个地方，形成了我们也是很辽阔的黄土高原。
所以就是9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这样的认知吗？还是
也不是，就是我们把沙尘暴没有给这两个直接关联到，实际上研究黄土的人他很清楚，对，只是那时候科学传播仅限于他们那几个那个小圈圈里边、嗯、后来我们治沙的把它连通了，那就慢慢清楚，哦，黄土是从沙漠来的，那第一反应就是沙子从哪来的，
嗯，
那慢慢往前追，就往上游追，哦，从戈壁来的，戈壁上的石子儿从哪来的，哦，从山上来的，哦，慢慢明白了，从山上，山前有一块平的叫戈壁，戈壁再往下有一段沙漠，沙漠再往下，所以中国它的就从卫星影像上一看，就是从西北到东南这个方向大的地理带就是山地、戈壁、沙漠、黄土，很清楚。
嗯，
当然你说我在我们家，你在你家看不到，在你家只能看一种东西，对不对？然后你放到一个大的尺度上几千公里来看，哎，这个很好啊，很清晰的。
嗯嗯，
这大概也是现在说山水林田湖岛沙系统，这是一个大系统。你说到了再小也是一个系统。再回到说那个沙尘暴啊，沙尘暴我们过去就一直说这个只有害处。那第一个我们就说刚才提到的黄土就是沙尘暴堆积的过程，
嗯，
那应该比现在强多了，像现在的沙尘比较弱的话堆积不了这么厚。
哦，所以其实也说明了，就是因为刚刚我一直在说那个这个沙尘暴的现象之前有多频繁，它是不是一个自然现象，
对对对，
其实如果从黄土高原的这个来证明，就是它就是一个非常自然而且自然存在了那么多年的，
那就啥都不是，你给黄土高原250万年堆积这么厚，最厚的地方400多米，你就可以算出来一共250多万年嘛，就第四纪以来，然后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沙尘有多强烈，所以现在这个都很小 case 了。
但我还想问，就比方说就是相当于是人类开始在黄土有历史记录的时候，反而说明可能沙尘暴正在减弱，所以才留下了人类，
差不多这个时候把人就算100万年吧，那你250万年以来，虽然中间也有些起伏的变化，大概我们科学上目前能确定的大概就是1200到1500年的旋回，就是干湿旋回，所以它这个就是波浪式的，就是1500年一个周期性的变率，那我们谁也干不了1500年啊，所以都看不见，就你连一个周期都看不到，所以我们现在看我们这沙尘暴什么10年、100年、1000年，嗯，这咱俩聊完了你都会觉得咱俩都不好意思说了，那你这个很太短了，
嗯嗯，
对不对，放到一个长尺度线上你就理解，这是第一个啊，
嗯嗯，
这是说的我们国家的黄土，然后再说整个沙尘暴起来以后进入到大气，进入到3000米的高空形成了这个气溶胶，全球巡 咱不说在咱们国家了，走了，去太平洋了。作用是啥？如果没有我们，不光是中国啊，我们是包括这个中亚地区，就包括亚洲、欧亚大陆这一块，一共整一个大平面的这个干旱地区提供的沙尘，为太平洋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它的营养的关键节点在哪？在我们黄土里边含的三价的铁元素，大概80%都是由这个沙尘提供的，当然还有剩下的20%或者20%多一点是从河流。然后铁三价铁的重要作用是啥？所有的海洋浮游生物，如果三价铁不来，他们是不工作的，就它要光合，必须靠三价铁来驱动。这事是不是重要啊？这里叫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我觉得这一个被人忽略了。
这个研究是什么时候，人类什么时候才意识到的？
也是都知道了。我读的文献啊，不一定就是第一篇。我读的文献应该是1980年前后。
哦，那么早。
就一个在科学上发的文章说，这个三价铁大部分来自这个欧亚大陆的干旱地区。就是靠沙尘进入到这个北太平洋的。因为南太平洋经常白化。什么叫白化？就是缺元素，就是那个海洋渔业不发达，为啥呀？没东西驱动啊，没有浮游生物啊，他们不干活啊，就是没有初级的光合作用的。所以那个你大鱼吃小鱼，小鱼吃麻虾，麻虾也不能吃泥巴。他说的吃泥巴就是吃的那个小的，初级生产力，就是靠光合能够活的，它就少，所以他们叫白化了，海洋白化了。所以这个是贡献大吧？
所以就是西伯利亚的大风给那个海里的浮游生物带来了食物。
对，这个基本就是靠这个循环。所以你看人家地球配合得很好。所以为啥这又回到说为什么要保护？为什么原生的沙漠要保护起来？一定要它有它的保有量。这也符合逻辑吧？
不过我的确有看到一个说，亚马逊雨林的有一些，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是南半球的，
对，
是林的。就是磷肥效应，我们北半球是铁肥效应，就是增铁的。然后亚马逊每年雨林不是雨林下雨大嘛，就它磷融和磷湿就流走的磷，正好是靠撒哈拉沙尘带来的磷。他们正好，他们那富磷，就是热带的沙漠里边磷的含量比较高。像澳大利亚出磷肥。为啥呀？它热呀，第三季的，就第三季红土红壤形成的。所以你看这地球配合的很好，南边缺磷，撒哈拉吹过来，北边缺铁，沙漠吹过来。然后再说沙尘不是往东飘吗？日本人韩国人恨沙尘又盼沙尘。最早时候这个酸雨怎么下的？肯定他们往那个大气里面排放什么二氧化硫啊，什么这个，然后它再下雨就成酸的了。结果每年的这个3到5月，中国的沙尘过去以后，给它中和，不那么酸了。
但是它是什么东西跟二氧化硫中和？
我们那是碱性的。其实中国北方的这个黄土是偏碱的。就中和掉了。没有这么酸了，就把它的危害降低了。但是你说它对人的影响没有降低啊？一样，他们要这个医院呼吸道病人增加，学校要关门，对我们工厂精密仪器的生产，对人类健康，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对呼吸道。
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那个沙尘暴可能跟之前想的不太一样的呢？
2010年前后。因为2010年前后。是咋回事啊？就这个1997年时候，一个很牛的一个经济学家叫考斯坦纳，在 Nature 发了一篇文章，说这个全球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价值，那是里程碑式的文章，就是生态是有功能和服务的，他第一次给他定价。这个事儿厉害啊！我感觉哇，这个很好，
因为他是经济学家，所以他研究了这个。
他一直要研究。这个生态大家都以为是公益产品，对不对啊？你反正也不付钱，你胡杨没有付钱呢，这都很认为很天然，但他就认为生态是有价值的，你付不付是一回事。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在 Nature 上，然后拿来一看，荒漠是零。你现在可以看到那篇文章，那个荒漠生态系统是有的 Desert Ecosystem， 然后价值是多少？是零。 哎，我对这个事儿，因为我研究这个事儿，不对呀。这个前边不是说那个，我跟你刚才跟你说，80年代都有人写文章说这个有增肥效应吗？至少这一个不是零啊。
嗯嗯，
就开始给领导说，哎呀，立一个项目研究。大概到了2012年、2015、2012年，一直到2015年，我们出了一本书，叫《荒漠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价值评估》。我们就评估出来，这些研究都是那时候弄的。
哦，所以真的就是从零开始。
那基本是从零开始。
嗯，那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说那个，就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更加聚焦一点，就消除大家的误解哈。那个沙尘暴可能就是之前大家对它有误解，
误解的多一点。
沙尘暴的源头我们说是来自于沙漠呀、戈壁呀、荒漠呀，这些
戈壁、荒漠、农田、草场，后边这俩大家都给忘了，
也来自于农田跟草场，
也来自城镇，城镇的建筑工地。
对，是，所以现在
你明白了吗？这是大概2000年前后我们就提出来，因为2000年时候时任朱镕基总理邀请我们几个人，我们有一个 group， 然后去给总理汇报，就是讲这个事情。我们基本把所有产尘的地方都给列举了一下，有沙有尘嘛，是两个种，沙尘暴是两个东西组成的。
对对对，
实际上到北京的沙很少，主要是尘。主要是你扫地那种那一个级别的，说那沙粒像小米一样，对不起，吹不过来，那太大了。你看小米很小，实际上在我们这个风场里边已经很大了。所以这个当时都列出来一个建筑工地。那时候2000年时候，那北京大兴土木、啊，
对，
现在都建的美丽的不行了。但是仍然还有一些地方在搞建设啊，我们城镇化在推进，这个农田要基本农田，保有我们的基本农田草场。所以但是大家沙尘暴的时候第一反应的没他们三个，都是刚才你说的沙漠、沙地、戈壁，就反正就记住给沙有关系了。然后他几个听上去给沙没关系，尘反而主要来的这个区域。
对，包括还有就是河北周边可能各种矿山 之类的。
矿山也是一块，特别是这个露天矿。
对。
那根本没有办法的。那个你不能说我给它罩上还罩不上。所以现在基本开矿的时候就专门要求边开要边治，就是不能裸露这么大的面。然后还有他们现在技术也进步了，你像现在挖煤都没有那个粉尘了，直接雾化，就把水钻头进去的时候都已经雾化的水。我觉得技术还是能帮助人解决很多问题。
因为您刚刚有说有的地方其实是被人为给破坏了，那我们要恢复过来，有些地方它就应该保留原样。那就是您刚入行的时候有做这样的区分吗？
最早像我刚刚入职时候我们叫防沙治沙，实际上当时提出来的也是防治用，但是我们前半段防的部分工作量比较小，主要在治和用。当时没有这么清楚，这就是你说的为啥它随着时间随着时代的要求它的变化。前面时候就治都来不及，就是要开矿，就是周边要固沙，要修铁路，像包兰铁路1935-1934时候在修铁路穿越腾格里沙漠。那是第一条穿越沙漠的铁路。
对，我有看到资料说它有6段都是在沙漠里面。
对对对对，你那个要求比较需求比较强劲，那就赶紧再想办法，你这一段还没解决呢也顾不上其他了。像这个刚才提到的沙坡头穿越腾格里，那就是我们第一代治沙人，
就是铁路穿越腾格里的时候。
铁路治沙，
他们要怎么固定沙子呢？
从外到里啊，一点一点的，外边先要打沙仗，要打防护沙仗，不让它流动，就是用那个草方格，就是最有名的这个，就是现代殖民的草方格，他们叫草磨方，就是1乘1米，把那个麦秸秆啊、稻草啊，后来我们又发展成这个有粘土的、有石头的，就地取材，有啥用啥，就打那个1乘1米的小方格，把沙子减少风的风速，就它在地表的时候要不让它移动，这就叫这个固沙的。再往里都应该建一些更高的，用那个直条啊更高一点的，给我们叫高篱，就跟它篱笆一样。然后再往里就开始栽植物啊，然后再往里就开始栽灌木啊、草本啊、乔木啊。最近发展的像我那个同事李新荣，他在沙坡头做那个生物结皮， 就是那个地衣啊、藻类啊，
哦，
他们会结一个硬壳，就结皮，自然里边也有，现在我们是人工促进的，风吹过来以后沙子都不动，给那个土壤合到一起来，混合以后它会形成一个硬壳。
但是那个时候的话，这个就是人定胜天，也要大量的人力，还有就是水的灌溉啊之类的。
嗯，当年做的有一部分灌了，有一部分没有灌，这个灌了当然就是更快一些，
嗯，
不灌的可能会慢一些，最后还是要回到靠天，不能老靠灌溉，这么多年也一直坚持这一个，你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 rainfed， 你不能老靠外援，就像人不能靠输血过日子一样，我们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一定时期，你像栽树，小的时候是要灌点水的，你不能一辈子灌水，一辈子灌水你都玩完了。
所以当时就是您刚加入工作的时候，其实可能这个不是一个共识，对吗？就是大家想的就是还是该能够上，能够赶紧把它给建起来就建起来，
嗯，
该用什么措施就用什么措施。
对，
嗯
嗯，不，治沙是共识，
嗯，
保护这个事儿，当时应该是大家还认为为什么要保护沙漠啊？
哎，所以就是当我们说保护，
嗯，
保护沙漠、保护戈壁、保护荒漠，就我们在保护的什么？
它的首要作用是保存一些原生的生态系统，
嗯。
这当然对很浅了啊，它不是说就这一点作用，它的重要作用是它原来就应该有的，就刚才说它需要有一块沙漠作为一种生态系统类型，
嗯，
就是地球生下来时候都有的系统类型，你不能都给治得没了。
或者就是说我们可能以为荒漠它就是啥都没有，就只有沙子，但其实并不是，
啊，我们看上去是，嗯，我毕业以后的第一次出差，我第一次见沙漠，第一次出差就是去的沙坡头
啊，
早上啊坐火车呀，啊，睡了一晚上就到
沙坡头了，然后一醒过来就发现窗外就已经是沙漠了，
对，一下车一看，我那个一眼望不到边，就早上时候也太阳不是出来嘛，我之前在广西待过，我在北海，我就想起来，哎，这太阳也像沙海一样，
嗯，
就是太阳也是红红的出来了，那很好看，然后在那待了一天，下午，哎，那还有落日吗？再看一看，哎，这个地方漂亮，就这个就是第一印象，就觉得沙漠也很美，因为那时候去七八月份应该是最好的时节，
嗯，
然后植物是绿的，沙子是黄的，那下边是黄河，
哦，下面是黄河，
哎，直接就是黄河，腾格里沙漠的沙子可以直接入黄河，它是一个转弯，那个地方是一个大转弯，嗯，是不是很震撼？还有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刚才没说到，干旱地区大家认为，嗯，植物很少，对吧？嗯，植物是少，但是它珍贵呀，越少越珍贵。还有一个像野骆驼，
嗯，
全球目前是比大熊猫还少的物种。然后我们熊猫大概加上自天然的加上人工的都1500、1600大概的样子，我们现在只有700-800，就一半吧，大概一半不到。它就生活在这个沙漠地区。而且极干旱地区大概降水50毫米以下的，哎，他们天天能生活在那儿，这就是适者生存，他找到了自己适合生存的地方，那我们要不要把他们家给保护起来啊？对不对？要给他留够足够的空间。原来野骆驼的天然的分布区大概是从塔里木盆地，嗯，塔克拉玛干沙漠、库姆塔格沙漠，一直到这个我们现在的苏北这一块嘎顺戈壁，一直到蒙古国，
所以他们是会来回迁徙，
对对，都是它大的活动范围区，嗯，现在虽然我们这个在中蒙两国都建了这个保护区，然后我们国家建了至少有4个涉及到野骆驼的保护区，但是我们的保护区单个是分离掉的，就是它不是连续的，它建了一个集中它饮水区和它这个活动区，它给它保护了，像这个罗布泊野骆驼保护区、安南坝保护区、阳关保护区啊，对，就这些，但是它都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实际上它们本应该是连续的，那我们要不要建一个国家公园把它重新恢复到完整，就像大熊猫国家公园一样，大熊猫原来也是从秦岭一直到这个秦巴山地全有的，过去就是弄一个保护区，这个熊猫保护区，这个熊猫保护区，通过我们国家公园的建设，哎，连起来了，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一个顶层的设计，一个好的思路，那我们荒漠里面是不是也要也建一个这样的， 所以它的保护面积越大，对保护它的种群，保护种群的健康，保护它的这个世代交替，就是繁衍生息啊，食源充沛了，它会生更多的小骆驼，它还要喝水吧，它还要吃东西吧，就这两个东西嘛。我们要把它的水源地和这个食源地要保护起来，要给它足够大的面积。我们看到的是种群缩小，我们没有看到的是栖息地小。
对，
栖息地小了，它自然就活动不开啊，那个每小时跑六七十公里，那家伙很厉害的。它那个小骆驼
啊，
我们有很多照片，就是给它合影。
嗯，
就是因为小骆驼嘛，野骆驼没见过人，说又没有动它，哎，都在那站它边上合影，它还很好奇的。哎呀，这个事也很奇怪。但是大骆驼走了，它应该是一头它母骆驼带了一个小骆驼。我们来的时候，它听见汽车啊，听见这种不一样的声音，它都跑了。然后就剩小家伙在这儿，我们就给它合影啊。
啊，那它就不就找不着妈妈了？
我们马上就撤退走了，合完影都走了，你不要动它。
嗯，
它一会儿它妈妈会回来，你放心了。它足够聪明。所以它是一个为什么要保护生态系统，而不是只保护哪一个东西是保护不下来的。
嗯，
要把它整个系统性保护。这大概又回到我们说为啥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才是最根本性的措施。这是保护的部分，对吧？嗯，过去虽然也保护了，那我们要升级迭代，我们要更高质量发展。治理，那治理我们也是现在提出来，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就是如果没有产生危害，如果你是不是急需的，那我们能不治都不治
了啊。
就是给他，我们还有一类叫封禁保护地，就是在防沙治沙法里边专门列出来了一类这个封禁保护地，它低于这个什么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但是又是一个管理的单元。
嗯，
哎，这样就是它中间有很多过渡类型，这个大概是防沙治沙里边独特的，其他没有这个词。
比方说那个我们昨天有就聊到说北美最大的沙漠，
嗯，
其实他们早早的也是把它成为一个国家公园，
对对对，
保护起来了，
他们早早的建成国家公园了。然后就去旅游，就去营地，然后国家公园里边还有荒野保护区。哎，按我想象这个国家公园里边已经很保护很厉害了，里边还有更严格保护的，
嗯，
人是不允许进的。但是整个国家公园是可以的，对吧？你买一个许可呀，或者是交一些费用，你开车都可以进去，营地也可以。但是它国家公园里边的荒野保护地是不允许的，那个叫最严格的保护。
哎，所以它这个标准是怎么提出来？因为我理解它就是应该是个沙漠腹地，对不对？
它有一个荒野法，就是它认为至少在人类管理以来，那个地方很少有人进去。他就给它圈起来了，就让它保它的原真性，
嗯。
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家公园要求的也是这一个意思，但是我们是把这一大片都保证它的原真性，它是把那个公园里边又画了一小片，
嗯，
举例说某一个区域它就要保证它的原真性，你就不能进了。你像那个约束亚垂里边它就有一片，那一片树大概就是那个东倒西歪的长的，就不准进的，你也不准动它。
嗯，
他就一直不让动，就是保持一种就一直是自然的状态，
所以希望他就从来没有被人的，
对对对，你就谁来看都那样。
哎，但是像治沙刚刚有说到那个如无危害就不治理，
嗯，
就比方说他怎么去评价呢？就是当老百姓觉得啊现在这个沙尘暴太烦人了
啊，对呀，
啊，这个要不要治理？
那这沙子经常把我们家门堵了，是不是在治啊？我要修一条路，你这个沙子老把那路埋上了，我是不是要治啊？然后我要修一个什么蓄水啊，挖一个矿。哎，你这个我刚挖完，你们那沙子来了，像这些情况，我们说的因害设防，实际上是它本身就沙子那个它自然过程就不存在什么有害没害了。我说的有害大概是引号，就是对人类，
嗯，
你认为它影响你了，你大概要防控一下。另外一个，你在治的过程中和用的过程中。就要变废为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来那个，生态治理产业化，产业治理生态化，就是在利用的过程中，尽量向这个，有生态效益那边来走。目前最容易看到和记着的就是建光伏厂，
嗯，
就那光伏板呀，不是要发电吗？那你建光伏的时候要。治理这个沙表面，然后要在周边 打防护系统，你如果不防护，沙子把你那板都埋了。然后他那个板不是每过几个月啊一个月啊都要清洗一次，他清洗那水下来，我们也要再做一些绿植啊，这个绿色的植物，哎，这不是增加绿色了吗？就这俩你听着是不是双赢了？
但这个怎么去评估说他在造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破坏了原来的生态？就比方说可能它不是像野骆驼那么大，但也有小蜥蜴啊之类的。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是领导经常问这个问题，然后公众实际上也关心哈。这个问题要两面看，要不要发展，生存和发展一直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如果你说不想发展了，你不想减碳了，你不怕二氧化碳升高，你就不要做
啊，就还要考虑这些。
你如果不考虑这个，那你这个就是单向的嘛。我能不能在考到我的发展的时候还考虑到生态兼顾，我个人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好的抉择和选项，而不是说我为了生态我就不发展了，那回到原始社会最生态，大家没有人回去，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算数要算起来就好复杂呀。
哎，没有，很简单，就是正负要抵消，就是双碳目标里边就是最好的思路，清零嘛，零排嘛，我就把它我自己排的部分我自己吸收掉了。我觉得这个光伏恰恰就是这一个故事，就是我是前边前半段我是把你的沙丘推平了，如果按我们纯自然来看那就破坏自然了，但是后半段我在建设生态的时候又补回来了。我还建设了呢，我增加绿植了呀，对不对？你之前啥也没有，就是留啥就留吧，也对。你要不需要发展，我就支持你保留下来。如果你需要发展，我们有一项措施，在能保持你的碳不增加的前提下，我还能拿到利益，我觉得不是好事吗？这不双赢吗？
所以其实感觉大家对所有的沙漠呀、沙尘暴的认知，就的确是应该是在最近20年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些变化。
差不多，也就特别最近10年。
那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可能对于我们的听众或者是平时对沙漠以及和沙相关的没有那么了解的人而言，可能今天有两个是有改观的吧。第一个就是沙尘暴，它的确没有那么的非自然，那么的像个坏人对，是，这是第一个。然后它可能甚至是非常自然的大气循环当中必不可缺的一环，整个地球的生命可能都跟它是息息相关的。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可能就是沙尘暴起源的这片沙漠的地方，它的确有我们看到的可能因为人为的破坏使得荒漠化的一个部分，但是其实更大的部分可能也是我们地球存在的这一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居然也需要我们去保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之前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起码是老百姓吧，普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如果这一次咱俩对聊以后大家能够 get 到，那就我都觉得很值得呀。
那我们再澄清一点，就即使我们跟外蒙的合作非常非常的好，但北京依然还是会有沙尘暴，
依然会有，只会程度降低，不会没有，这是我可以确认的，只能确认这一点。但是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不管它10亿颗、100亿颗，还有我们的三北工程，会把沙尘慢慢会降低，把沙尘源会缩小。但是没有这个事儿，至少我想在我有生之年不会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